佛学之哲学思想及方法论五，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上午好，我们今天又准备讲这个佛学唯识宗的哲学思想及它的方法论。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第二个二层意思。那么这个里面呢，昨天我们前面呢就讲了一个书子这个五三八二那五三八二里面呢，三就是三想或者是三自性，这个我们昨天给大家已经介绍了。那么今天呢，这四个数字里面就是八八，我们讲这个八是什么呢？八就是讲这个八识对，八识那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八识那这个八识其实是所有的这些我们东西方的那些文献文化里面把这个心理这一块讲的最透的讲的最彻底的，讲的最清楚的恐怕就是只有佛教只有佛教。那么其他的这个宗教他们呢大部分都是就是它的核心不是研究这个人的精神的这个层面或者人的一些比如说痛苦，还有就是解决的方法，更多的呢就是相信上帝的力量当然这个也是解决人类痛苦的一个方法，然后呢这个相信神等等，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哲学跟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些也有讲这个人的意识，这些方面都有，但是呢目前呢还是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还没有一个最终的一个这样的结论。然后科学人质科学脑神经科学也有非常这个大的突破但是呢目前呢也在不断的探索当中它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也许永远都不会有一个最终极的答案，也许会有，但是呢时机还不到反正不管怎么样，目前呢一直都在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那么佛法呢就是跟他们都不一样的有一个地方是什么呢佛是这个从由上而下其他的这个学问呢都是由下而上比如说像科学哲学都是我们人去研究一步的往上研究。那佛教是为什么由上而下呢？因为佛他自己先成佛了然后呢他成佛了以后呢，他自己就已经是达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境界他首先他成功了，那他成功了以后呢他的这个心路历程然后呢他的所有的经验他的所有的方法，然后呢总结了以后呢，那这就成为我们后人的文思修的这个这些文献这个佛经经典。那所以就是佛是自己先达到了最高的境界，然后呢就是给大家讲这个他自己的这些经历，所以他不是就是一步一步的去往上发展或者是研究，他自己悟到了以后呢，然后就讲出来了他自己的这些过去的这些经界。所以呢佛的方法跟其他的方法是不一样了那么佛经里面呢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楚的有一块就是精神的这个层面。那这个精神呢比如说西方这个到现在为止 都还不知道这个意识啊，意识是什么东西啊，就是目前都有很多的这种观点啊，就是有很多的分歧啊，有些那比如说极端唯物主义呢，他就觉得根本就不存在意识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一个我们大脑的一个活动的一个产物，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哎，那是极端唯物主义了啊。但是现在这种说法呢，就慢慢就越来越少啊，但是呢，现在也还在这个探索当中啊，所以这个意识就目前这个西方就是有好像有两个啊两派啊两派啊比较大的派哎。不管怎么样，两个都还在这个探索当中啊，他们也很诚恳的，很坦然的说，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意识，它是什么东西。那，就是到目前为止呢，没有一个研究啊，没有一个数据啊，充分的说明这个意识的本质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佛教讲的是非常的清楚啊。然后呢，佛教讲的这些，讲的内容呢，到目前为止啊，比如说像这个认知科学啊，他们目前已经发现的一些这个啊成果啊，然后呢，就跟佛讲的是越来越近啊，然后心理学也是。哲学也是，就是，但现在没有完全一致，但是呢，越来越近。这个他们的距离呢，这个差距呢，就是越来越小，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在如果要讲到这个人的意识这个层面的一些问题，那么这佛教目前是应该算是这个讲的是最清楚的啊。那么我们看看啊，就他怎么讲。那么这些东西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啊，作为学哲学的啊，或者是学心理学的，我们得要大家都来讲，这些都是很重要。我们先去了解一下到底人的这个意识是什么啊，有还是没有啊？难道它真的是一个大脑的？这个活动的产物吗？啊，就更夸张的，就是西方的一个另外一种说法呢，人是没有这个自由意志的啊，人就是没有自由意志。那没有自由意志是相当于什么意思呢？那人就完全是就是一个机器而已啊，完全是跟一个机器，跟这人就是肉啊、血肉骨头做的啊一个机器啊。跟这个其他的机器有什么差别？他们是金属做的，我们是肉啊、血、骨头做的，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不一样的地方了。那这个特别夸张的啊，很多人也不接受啊，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就是还是持这样子的观点，没有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啊，这样子。那没有自由意志的话，那我们今天的所有一切啊，都是我自己是没有任何的选择的这个选择权，或者是主动权啊，全部都是我的大脑当中已经啊，这都全都已经是安排好了，就像电脑的程序一样啊，甚至这些安排呢，就是几千年前了，这是我的基因当中啊，基因不就是几千几万年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所以呢，我今天的所有的好事坏事啊，实际上就是根本我是不需要负责任的。为什么呢？不是我故意啊，我不就是没有自由意志吗？那这是你要照这个问题的根源，那就到一万年前去照啊，几千年前去照啊。我是反正就是就这样子一个自动化的机器一样，已经安排好了，没办法了。比如说我考试作弊啊。不是我故意的呀，我是这个里面已经是安排好了，这没办法啊啊，对，就是这就是这样子嘛，这特别夸张啊，你要责怪啊，那你就找这个一千年前、两千年，甚至几万年前去找这个根源，你去责怪他们去啊，不要来责怪我啊，就是这样啊，所以这也是还是很多人。持这样子的观点呢、啊，但是呢，很多的 比如说科学家他也不喜欢啊这样子的观点，他不喜欢说自己是一台机器啊，但是呢他也没有找到，那你不是一个机器，你说意识是什么，他也没有找到一个啊真正的一个解释的方法啊，目前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阶段啊，但是这个阶段呢我想很快就会突破的啊，他不可能永远都停留在这个因为层面，所以他很快就会突破啊，因为就是这两年啊这几十年这个意识的这个方面呢也有很多的突破，有很多的新的发现啊，这跟以前是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可能以后呢这个进步可能是会越来越快啊，越来越快，所以就是以后他们不会这样子啊，我想啊。那么我们先看看这个佛教它怎么讲啊，那我们讲这个佛教的八识这样子的话，从哪里说起呢？从阿赖耶识说起啊，因为阿赖耶识它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意识的活动的根源就在这儿啊，它是所有的基础，所以呢我们从阿赖耶识说起。阿赖耶是什么啊？阿赖耶就是说阿赖耶啊，它是梵文啊，梵文印度的这个古老的这个语言啊，叫做阿赖耶啊，阿赖耶啊，对阿赖耶。然后呢，这就是阿赖耶，我们把它这个翻译啊，就音译过来了以后呢，就阿赖耶啊。那么这个阿赖耶，这个阿赖耶后面的是啊，去掉了前面的三个字，对中文来讲。那它就是一个外来的词啊，就是一个外来的词阿赖耶识。然后这个翻译了以后呢，翻译成这个中文意义以后呢，他把它的意思啊翻译了以后呢，那么就是玄奘法师啊把它翻译成藏识，藏啊收藏的藏啊，藏识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啊。那这个它有很多的名字啊，也叫做阿托拿、阿赖耶、藏识啊，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个东西啊，都是一个东西。那这个阿赖耶啊，阿赖耶主要是在哪里？佛经的这个啊经典当中啊，只有这个唯识宗的啊这个经典当中讲啊，唯识宗以上的，有些时候中观。他也没有那么讲，没有讲啊。然后呢，这个小乘佛教的经典啊当中呢，就是没有这个阿赖耶这样子的说法啊，他是没有阿赖耶的说法。他是用什么词呢？他就叫做意识六，因为我们的意识呢，就像河流一样的啊，河流一样，哎，对对，河流一样，所以对。但他的经典啊当中就不会出现这个阿赖耶哎这样子的词啊，是意识六。但这个意识六里面呢，如果你把它拆开的话呢，其实里面是有这个东西的啊，有这个东西。但是呢，佛没有讲啊，佛为什么不讲呢？后面又讲了，佛他自己讲啊，因为这个阿赖耶是一个特别特别深奥的东西啊。如果弄不好的话呢，有些人把它当作自我啊，就是外道不就这样自我吗？我啊，有些人就产生了有可能误解的话，那就有可能产生这个我执啊。所以呢，佛陀就是说我在这个小乘的这个经典里面没有讲这个啊，没有讲这个，是原因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小乘里面不讲啊，这个就是在唯识宗里面讲这个阿赖耶。那这个阿赖耶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啊，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啊。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啊，人类意识硬盘啊，这是比如说一个硬盘啊，对一台电脑来说多重要啊，多重要。那么阿赖耶识就是对一个人来说就是这么重要，哎，它是我们人类的意识的硬盘啊，不就所有数据啊。存在哪里呢？就只有存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啊，其他的我们的肉体上面呢不可能存啊。虽然啊说大脑里面储存啊，大脑里面如果储存的话，那也就只能储存这一辈子的东西啊。那你上一辈子储存在哪里呢？啊，除非是你说根本就不承认上一世下一世啊，所以就是没办法储存。然后呢， 除了阿赖耶以外呢，这个意识啊，我们的意识呢，它是这个波动，它的波动很大，变化无常的，变化无常啊，它的这种它不稳定，所以这个上面呢不能存东西啊，就如果存在那个上面呢，它自己很多时候都会间断啊，那断了以后呢，前后就连接不起来啊，那你以前存的东西呢，就不就没有了吗？哎，所以这里面都没办法存，唯一就是能够任何一个时候存在的非常稳定的这个意识，就是这个阿赖耶识，所以呢它符合储存各种各样的信息。如果要储存信息的话，它本身是一个很稳定的东西，才能够储存啊。它自己不稳定了，那储存了以后呢，这些信息就会丢失啊。所以阿赖耶识呢，它是我们的意识当中的，我们的所有的这一生当中的，比如说童年的很多的记忆啊，正面的、负面的啊，创伤，还有等等等等啊，都在这个里面啊，都积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个呢，它是很难磨掉啊，很难磨掉。比如说一些童年的一些创伤啊，或者是一些这类的东西呢，你可能是短时间当中呢，可能有通过其他的方法，可能暂时把它压制啊。这个有办法，但你要把彻底的磨掉，那这个得需要比如说像佛教的修心啊，这样子的东西才能够磨得掉啊，要不然的话磨不掉。为什么呢？因为它藏得很深啊，藏得很，它都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啊。所以呢，我们平时我们的这些情绪啊，各种各样的情绪都它不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呢，它比较表面啊，比较表面的就在意识的这个层面上。意识的层面上，比如说有人难受不开心那你就跟他讲讲话呀就是劝一劝呀聊一聊呀，有可能就好了有可能好了。但是阿赖耶识里面的东西呢，没有那么的容易，没有那么容易，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这个里面那我们怎么证明这个阿赖耶识的存在呢？我非常简单非常简单。比如说我们人激烈运动比如说跑步呀或者其他的激烈运动，不就是特别特别累吗特别累的时候，几乎是走不动的时候呢，你比如说躺下来躺在这个草坪上，你往里一看那个时候因为人这种极度的这个疲劳就是这些杂念全部都不存在了杂念全部不存在。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关注一下，关照一下自己的心那这个时候虽然这些杂念不存在，但是呢你深度睡眠跟这个昏迷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头脑是清醒的非常清醒的。那个时候谁清醒的呢？清醒的是谁呢？眼耳鼻舌身根本不是眼耳鼻舌身永远都是对外的对外的，他往里是他没办法看的比如说我们的眼睛连他自己都看不见更何况他看什么阿赖耶识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往里一看念头全部不存在了，念头不存在，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个意识就已经不存在了，这意识就已经不存在，因为意识呢，它永远都是各种各样的念头各种各样的念头不断的就是出现，不断的出现，这叫做意识流意识流，因为这个时候杂念都不存在了嘛，所以不是它那我们可以排除眼耳鼻舌身，不是，它本来就不是妄力的，这个就很简单。然后那是不是意识呢？不是意识，意识是有念头的有念头。那现在此时此刻没有念头那个时候没有念头，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平静。那个西方的那个有那个濒死经验大家都知道的，西方就最早是这个濒死经验在西方在西方，我们现在我们国内也有些人在讲这个事情最早是在这个西方。那么这个濒死经验就回来的这些人从死亡的边缘上回来的那些人他们都说，他们就所有的人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肤色，不同的 文化程度，所有的人就说一个共通的话，他们都说死亡很幸福啊，很快乐啊，这个很惊讶呀，很多人就怎么可能死亡很，这个过程怎么可能很幸福呢？其实真的是这样子，死亡它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恐惧啊。恐惧是什么原因？就是我们不了解啊，不了解。然后不但是不了解，而且这个人类啊，有史以来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文化、各种各样的哲学，都在试图啊，就把这个死亡说清楚啊。然后越说越复杂，越说越恐怖，越说越恐怖。那最后就是大家就是一头雾水啊，大家都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知道了，所以就大家很恐怖啊，很恐惧。其实如果真正知道了这个时候死亡的时候呢，它就回归到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了啊。那这个阿赖耶识的层面，这禅定，我们比如说佛教不就修这个四禅八定吗？它也是回归这个阿赖耶识啊。然后回到这个阿赖耶识的层面的时候呢，它确实是，如果你用这个快乐啊、幸福这样子的词来形容的话，也可以啊，不夸张，因为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平静啊，极度的这个放松啊、轻松，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人就进入了一个这样子的状态啊。然后这个状态当中把你拽回来了以后呢，这很多人就说死亡很快乐，但是呢，后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他只是到了这个死亡的最最最边缘，他也还没有真正的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极度的疲劳的时候就躺下来啊，就在路边的草坪上躺下来啊，你那个时候人什么都想不起来啊，然后你这个时候就看看我内心当下此时此刻是什么样子，哎，那个时候你一定会就是感觉到有一个非常的平静的这个状态啊，就像我们万里无云的这个天空啊一样的一个感觉。那么这个是什么啊？这就是它，这就是阿赖耶识啊，这就是阿赖耶识。用排除法啊，我们可以排除眼、耳、鼻、舌、身，都不是啊。那是不是意识呢？刚才讲了，不是。啊，为什么不是意识呢？意识是有念头的啊，有念头的，有思想的，有观念的啊，有想法的啊。那他没有啊，他什么都没有啊，他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跟这个深度睡眠跟昏迷不一样啊啊！我那个时候我还知道我当下的状态是什么样子，我很清楚啊。那这个清楚的是谁呢？谁清楚的呢？啊，那这就是阿赖耶识了。对，这就阿赖耶识了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这样子的方式啊，就可以，比如说我们没有啊信仰的人，没有平时没有修心的人啊，他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因为我们人的这种念头啊，有很多种方法让他强制性的，或者说通过一些外力来停止啊，有很多的方法，比如说有些药物啊，他也可以控制啊。吃了这个药以后呢，在一段时间当中呢，确实是没有念头了啊，确实没有念头。但是最好的方法啊，这些都是有一些负面的这个作用的。最好的、最健康的方式是什么呢？通过禅修啊，通过禅修，通过训练啊，把我的意识的这些杂念逐步的啊减少，然后最后呢啊没有这个杂念，这是最健康的啊。这个是没有通过外力啊，通过他自己自身的啊这个训练啊，最后就进入了这个禅定的状态。那么这个就叫做四禅八定，这个是我们平时啊讲的这个禅定是这样子的。实际上禅定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的啊意识让它降啊这个降到这个阿赖耶识的层面啊啊，那这就禅定了。这个通过我们刚才讲的，通过这个运动啊，通过疲劳啊，通过药物啊啊，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禅定啊，这些方法都可以达到啊一个相差不多的一个效果啊。 当然比如说禅修是最健康啊，然后呢是永恒的啊，药物呀疲劳啊这些是临时性的啊，然后比如说通过药物去刺激大脑，那它肯定是有这个副作用的，副作用的啊。那这个运动呢可能没有什么副作用啊，但是呢特别的短暂啊，可能就只有可能几十秒啊当中啊，可能感觉到感受到了啊自己的这个本心啊，阿赖耶识的本心啊，但这个完了以后呢念头又不断的会冒出来，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也不能控制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禅修，哎，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办法啊告诉大家啊这个阿赖耶识在哪里啊，什么是阿赖耶识啊，这不是凭空讲的啊，这是有这样的依据。那这个依据啊不是通过书局来说，书局啊怎么有什么数据，没有什么数据了，只有自己去体会，哎，自己体会。然后通过逻辑可以啊，通过逻辑可以，但是呢逻辑的最后的啊这个它的最后的啊这个依据呢还得要看人的这个体会。如果没有这种人的体验，那这样子的话你这个逻辑扎根在哪里呢？什么地方？它的基础是没有这基础了啊！所以虽然逻辑可以推，但是呢，它的源头啊，它的源头啊，还是这个人的体验啊。因为人有了一个这样子的体验，所以把这个上面呢，你可以延伸出啊各种各样的逻辑可以。但如果把这个去掉了，那你逻辑的这个根啊就不存在了。哎，所以呢，数据逻辑。还有就是这个无力的实验啊，这是根本就没办法的啊。然后呢大脑，比如说大脑这个物质的这个东西呢跟意识有没有关系呢？有关系啊，有关系。但是呢你说这个通过大脑去感受或者是要降这个内在的东西也是讲不出来的啊。大脑非常简单啊，这些仪器它看得一清二楚，它的变化，所有的变化它都知道。但是呢这些大脑的脑电波的背后呢发生了什么呢？在人的意识当中体会当中它发生了什么东西呢？这根本就不知道，这是没有数据。这个仪器，任何一个仪器啊，最先进的仪器不知道这些脑电波的背后产生了什么，这个没办法的啊。那这个是怎么知道的呢？只有这些志愿者啊，他们下来了以后呢告诉科学家，当时啊比如说几分几秒那个时候我有什么样的感受，哎，我在想什么啊，比如说我那个时候特别愤怒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大脑的某一个地方啊就发出了一个脑电波啊，然后呢科学家就说，哦，这就是这种电波跟我人的愤怒啊有关系啊，这样子结合起来的。如果没有人告诉他我那个时候我在想什么，我的感觉是什么，这样子的话，这个仪器他永远都不知道这个背后的人的这种体验，他只知道这个大脑的变化啊，他只知道，但这个背后还有一个人的这个感受啊、感觉呀、那么这个是啊。人告诉他啊，只有人告诉他啊，他才能够得到一些数据啊，所以他的仪器没有办法直接去测量啊这个阿赖耶识，哎，所以呢这些东西呢只有自己去啊体会啊，只有自己去体会，体会啊可以感觉到这个阿赖耶识是这样子，哎，所以这个就是人类啊，不仅仅人类啊，动物也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人类的意识的营盘啊，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啊中这个储存着每一个人过去的所有的信息啊，不仅是这一世啊，童年，我们刚才讲的童年的创伤啊，童年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留下来的那些痕迹啊还有就是佛教呢，那他讲这个前世。所以前世的在前世的啊，过去的那些所有东西，都储存在这个硬盘里面啊。 这过去的所有的信息啊，就在这个里面。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两个啊，在心理学里面呢，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啊，是什么呢？心理学这个弗洛伊德他们的这个心理学里面呢，有一个无意识和潜意识啊，潜意识。那潜意识是什么呢？潜意识啊，在佛经里面呢啊，叫什么呢？我们这儿用两个佛教的它的专业的这个术语啊，一个叫做睡眠啊，睡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做吸气啊，吸气。那吸气跟睡眠是什么样子呢？睡眠比这个吸气啊稍微要粗浅啊。这个吸气呢比睡眠啊还要深一点啊。睡眠这个吸气是什么样子呢？吸气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香皂啊放在这个香皂盒里面啊，然后呢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香皂啊就拿走了，但是呢这个啊这个盒子里面还有香味啊，但没有这个香皂已经不在啊，但这个香味还在啊，能这种叫做吸气。所以呢阿罗汉啊，佛教的小乘佛教的最高境界是阿罗汉啊，阿罗汉他没有任何的烦恼，所有的烦恼都已经是去掉了，已经是消灭的干干净净了，但是烦恼的这个习气还有的、哎、还有的比如说这个假设啊，有一次有一个人就是一个叫做迦耶啊，或者假设他是阿罗汉啊，他没有任何的烦恼啊，但是呢有一天在街上拓跋的时候，他听到了有人在放音乐。他没有出家的时候呢，他会跳舞的啊，他对这个音乐特别感兴趣，然后自然而然的就跳起舞来在大街上啊。那这个阿罗汉在大街上跳舞不合适啊，不合适。但是呢因为这个是他没有烦恼，但是呢因为他在家的时候的这种习气啊还在，所以就听到音乐的时候自然就啊身体就动起来了啊。就这一类的东西呢阿罗汉是有的，这叫做吸气啊。这些另外一个就是主要是这个叫睡眠。睡眠是什么呢？有些我们的负面的情绪啊，它是在休眠的状态当中啊，休眠的状态，虽然现在还没有啊，看起来没有我好好的，但如果你要就遇到一个外面的什么东西去刺激一下啊，急火了，所以就立马就是啊，特别容易的啊，比如说嫉妒呀啊，然后呢这个仇恨呢这类的东西呢，有些东西呢它是潜在的啊啊，它现在是休眠的状态啊，它不是很明显的，但它在哎，那么这个就在这个弗洛伊德的心理学里面呢啊，这些东西呢就叫做啊。潜意识，当然他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他也不知道这些是什么样子啊。但是呢简单就是我们平时呢稍微关注一下稍微研究一下，他也知道人类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无意识或者潜意识啊。有些时候我们的有些动作呢就自然而然啊，或者有些时候是无意识的，不是我刻意要去做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跳啊呼吸啊，没有，这是无意识的，无意识当中发生的。那我们的内心的有些想法啊，有些活动呢，意识的活动呢，它也是无意识，不是故意的，自然的就是有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就叫做潜意识，这叫做吸气和这个睡眠啊，休眠的状态当中，这样子。那么这些东西呢，储存在哪里呢？它需要有一个储存的地方啊啊！你说它储存在这个肉体上面，那这个是不现实啊，包括大脑也是。那它储存在什么地方呢？它就储存在这个精神啊，它自己的某一个地方啊。那么它哪个比较适合储存这些东西呢？那唯一的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才有这个条件，这个条件是比较符合的，因为它稳定啊。这些信息随时发挥各自的作用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呢， 比如说有些时候呢啊，随时刚才不就是听到音乐不就挑起雾来了吗啊，这一类的啊东西呢啊，就是一些自动化的这样子的这个反应啊，反应我们平时这个就叫做本能啊，本能的反应。那其实这个本能的反应它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本能的反应呢，这也有需要有一个这个原因呢。那么这个就是这些就一个是吸气啊，一个是睡眠啊，这些东西呢一旦遇到了外面的啊这个外界的某些刺激的时候呢，它就立即就醒过来了啊，它现在是休眠的状态，但是呢激活了以后就无意识的去做一些动作啊，无意识的去说一些话，无意识的去做一些肢体的动作啊。那么这些呢都叫做这个心理学里面的潜意识啊，实际上这些都叫做用佛教的话来讲的话呢，那叫做吸气啊，睡眠啊，这样子。那么这些东西呢都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啊，他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会啊发挥作用啊，发挥正面的作用、负面的作用都有的，影响人们的行为啊，人们的说话呀啊、做事啊，就是这样子。这跟阿赖耶识有关系。来，我们平时讲人一个人的人格好与不好啊，还有就是这个品德好与不好啊，还有脾气好与不好啊，那么这些都是有原因的。他们的如果要去追啊，他的原因那全部都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啊，会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原因啊，种子哎是这样子。所以呢，阿赖耶识是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内心世界里面的特别重要的一部分哎，这叫做阿赖耶识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八识里面的第一个啊，第一个。然后阿赖耶识啊，我们再看看阿赖耶识是善恶智也的数据库啊，就像肉体的 DNA 啊，肉体的 DNA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数据库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人中啊，这个黄种人啊，还有就是白种人等等，这些人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你比如说下次你出生的时候，你的眼睛是绿的还是黑的啊？头发是黄的还是黑的啊？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信息啊，就是包括这个一根毫毛啊，它长什么样子啊，都储存在这个 DNA 这个里面啊，这个我们以前是不知道的，甚至是几千年前的这些信息都在这个里面啊，这以前不知道啊，有了高科技以后，我们才发现了这原来人的啊这些东西呢，就很早很早的信息呢，一直都在这样子的传承。这是肉体的啊，这个阿赖耶识一样的东西啊。然后呢，精神有没有这样子呢？有，精神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那这是什么呢？就是阿赖耶识，无始以来啊，这个 DNA 里面呢，不就是有人类几千几万年前的信息都在这个里面吗？啊，那这个精神也是这样子，精神世界里面啊，无始以来所造的好事、坏事啊，或者是善恶啊，他们的痕迹啊，都自动化的保存了啊，就不需要这个我们啊去主动的去保存什么，它自动化的会记录啊，那记录在哪里呢？记录在此数据库里面，哎，就是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就好的不好的全都啊记录在这个里面。啊，比如说我们做个好事啊，做了一件好事啊，好事做完了，我们从我们的认知这个层面看的话，那这个事情做完了就完了，结束了啊。或者是我们啊做一件坏事啊，去抢东西啊，去破坏啊，那么抢了别人的东西啊。用了自己用得很开心啊，完了那就觉得这就结束了啊，但是根本就没有结束啊，这些任何一个东西啊， 当这些东西结束的时候呢，他就是留下了一个他的痕迹啊。这个痕迹储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啊，阿赖耶识里面，一个不少，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就是做了一些坏事，然后呢，你以为你占了便宜啊，这根本就门儿都没有啊。这实际上一个都不会啊，少，全都记录得清清楚楚的啊。然后呢，一个都不多啊，意思就是说我没有去做，那别人做的，那会不会算到我的头上？不可能啊，不可能。所以一个都不多啊，反正你自己做的，这些都是记录得清清楚楚啊。其他的跟你没关系的啊，这些东西呢，你比如说啊，100个人同样去做了一件坏事啊，但其中有一个人呢，他在心里面呢，他拒绝啊，他拒绝做这件事情，但是呢，人只有跟大家一起去啊，但他没有去做什么啊，没有去做什么，只是跟他们一起配合了，但他心里面没有配合，他拒绝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他们干的这个坏事啊，其实他的心里是没有记录的啊，没有记录，他是拒绝的，他是不会给他有这个记录啊。其他的99个人啊，他们每一个人的这个数据库里面有这个记录啊，但其中有一个人身体表面上他虽然跟他们一起啊，但是他心里是不愿意的，他是拒绝的，哎，那这样子以后呢，他的这个数据库里面就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啊，他的这个痕迹啊，不会有的。所以呢，一个都不多啊，一个都不少啊，一定是这样子啊。我们就是人啊，就是有些时候呢，我们很傲慢，我们自以为是啊，没有看到呀啊，就是我，比如说我这个事情做完了，不就完了吗？那哪里还有什么痕迹啊？哪里啊？我们都没看到啊。但是啊，这个我们可以这么讲，比如说我们今天啊，这个会议室里面我们有100多个人啊，然后我们出去了以后呢，所有人出去了，然后所有人把自己的东西全部带走啊，干干净净。那么另外一个人进来了以后呢，他知道这个10分钟之前，这个里面有什么人，有什么活动吗？啊，没有人知道的啊，没有留下任何的东西，大家走得干干净净啊，谁都不知道啊。但是狗啊，一条狗进来了，那他就知道了。3个小时之后，有一条狗进来了，哎，他的鼻子啊，然后就知道了，这个里面有150多个人啊，这个前面3个小时之前就在这里活动过，而且这些人啊，去哪里？他在10000个、1000个人当中把这一个照出来，哎，照出来，对，你看。3个小时之后，我们人啊进来了，一看，那我们这100多个人什么都没有留啊，大家都走了，大家都把自己的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都走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来啊。我们的感官啊，什么都感觉不到啊，好像是没有留下来任何的东西啊。但是不是，是有留下来了，每个人都留下来一些东西。这狗知道的，哎，狗的鼻子啊，它嗅出来了，哎。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我们没有资格去说我没有看到留下什么东西，什么痕迹啊，没有资格去说啊，这个真没有资格去说了。哎，所以呢，这些东西，很多的东西都是我们的这个感官啊，佛早就说了的，我们的感官非常的迟钝啊，它真的是它的这种灵敏度啊，特别的低啊。这不就我们昨天看的那个圆圈吗？那个激光笔的那个照片吗？我们识别不出来，很多东西都识别不出来啊。正因为这样子的迟钝，所以我们在这活得很开心啊，真的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这个我们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没法活了啊，没法活了。哎，对。所以如果有一个造物主啊，有一个造物主的话，那他设计的，他想的非常的周到啊。我们就需要这么蹲啊，这么蠢啊，这么蠢，愚蹲哦，对啊。 这样子的，所以这样子呢，那就是，然后我们前世和今世啊，今生也是，我们把前世的全部记忆抹掉，重新来啊，这也是一个好事啊，要不然的话，你所有的一切的东西都记得清清楚楚了，那也是确实是没办法，有点难呐、啊，这也是有点难，对对，所以你什么都忘掉了，哎，你就很开心了，对，啊，什么都忘掉，哎。这是好事啊，这个是好事啊，它有利啊，啊，它也有利啊，也有弊啊，都有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其实是不要以为啊，我们占别人的便宜，我成功了啊，没有成功，一切都刚刚开始啊，已经记录了，哎，已经记录了，哎，所以呢，这个就是佛教讲的因果啊，都是这样子。佛教认为没有什么上帝的惩罚啊，没有什么归生的惩罚，都是你自己做的啊，这些东西就自己的记录啊，全是这个啊。如果你想把它抹掉也可以啊，可以抹掉。怎么个抹法呢？那你比如说你做好事呀啊，你就做好事，你之前不就做了很多坏事吗？那我做好事呀，我只做一个好人呢 啊，那这样子不就是你就弥补了吗？啊，这也是常理啊，常理，我们这也是常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也不就是这样子吗？啊，弥补就可以了啊。所以呢，这个佛教里面就是讲人的命运啊，没有什么天生注定的东西，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啊，只要你有这个心啊，你愿意啊，那你就把这些抹掉啊，抹掉啊。那抹掉的话，那当然就是一个正面的方式去抹掉啊。啊，你就是又想走一个什么其他的方法啊，邪恶的方法把它抹掉，那就是不可能的啊。这个要抹掉的话，那就是做好事啊，做好事，做好人啊，弥补啊，那这样就抹掉了，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这个有一个啊，叫做决定论啊，决定论有两种决定论啊，可以说是三种决定论，一个是宗教的决定论。那么宗教决定论他说什么呢？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啊，一切就是命中注定，什么事情都是已经是定了啊，已经是确定了，这没办法改。那这个就是宗教的决定论。然后哲学啊，哲学上的决定论啊，决定论也就跟这个差不多，他也会这么讲，有一个这个那个流派啊。然后呢，科学的这个决定论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说人没有这个自由意志的，虽然不叫啊决定论，它就是决定论啊。不就是我们人现在没有任何当下此时此刻，我们没有任何的主动权呐、啊。啊，全都已经确定了啊，在我的大脑里面，这个程序啊，都已经是变好了啊。那我现在就只有跟着这个程序走啊，没有主动权，那这也是决定论。所以这就是科学的决定论啊，宗教的决定论，哲学的决定论，还有就是这个科学的决定论。那么这些决定就已经是决定好了啊，已经是定好了这样子。但佛教啊，它不是这样子。它说是有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当中，虽然有这么多的记忆痕迹都有啊，但没有一个是决定的啊。你如果想把它抹掉啊，可以抹掉啊，但你一定要找到这个抹掉它的方法啊，方法啊。那这个方法就是有稀奇古怪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些宗教啊，特别夸张的，比如说我们到现在在印度啊，也有看到一些苦行僧啊就不吃不喝呀 啊，还有等等等等一些非常非常夸张的这些东西啊，佛教是非常排斥的。那他觉得你这苦行有什么用啊？根本这是折腾自己而已啊，这个是没有任何意思，这个是对社会也没有用，对别人也没有用，对谁都没有，这是折腾你自己而已啊。所以就是说，你对你自己折腾完了以后呢，又有什么用呢？你这个抹掉了吗？什么也没有抹掉啊。所以这些都是愚昧的行为啊，愚昧的行为。 当然不能这样子讲啊，对人家的宗教不能这么说，但是呢佛教反正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他虽然嘴巴不这么说，但他心里就这么想的，这很愚昧啊。对，所以呢佛教就觉得这个《了凡四训》里面不就讲了吗，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些啊名云啊都是可以改的啊，可以改编的啊。他为什么可以改呢，就是因为这个吉鲁啊，就是在这个痕迹在阿赖耶识当中啊，那你这个痕迹是可以改可以抹掉的啊，这就是颠倒的硬盘里面，你如果不像有些东西嘛，你不就直接删除就完了吗，啊把它删除就完了啊。这所以这个电脑的硬盘跟我们阿赖耶识啊特别像啊，特别像。任何一个数据都在这个里面，但如果你不想要哦，你也可以把它删除啊、哦，没有可以删除，这里面没有删不掉的东西可以删除啊。所以呢，这个科学的决定论、宗教的决定论，还有就是哲学里面的决定论，这些决定论实际上他们都在说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了啊。科学它不讲命中注定，但它也就无意当中就跟他们一起了，跟走到跟他们一起了，它也就变成命中注定了，最后就不就是几千年就定了吗？啊，那考试作弊你不要来怪我啊，这是没办法了，我就这样子了啊，这个是没办法的，这已经是啊安排好了，所以就西方也有科学结，他自己也有辩论，那你如果这么讲的话，那你说一个人犯法了，那他你需不需要负法律责任呢、啊、那他有没有道德的这个伦理啊道德啊，他有没有这些方面的意识啊，他需不需要啊，啊就是这是一个科学也就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啊，那佛教这些跟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自己做的啊，一定会记录下来的，一个都不少啊。你自己没有做的，你这是拒绝的，心里不接受的啊，一个都不会算到你的头上啊。所以一个都不多，是这样子。那后面呢，我们就是有一个经典的这个依据啊，这个是《戒圣密经》啊，这个里面就叫啊，阿托那跟这个阿赖耶识一个意思啊，一个意思啊，阿托那也是阿赖耶识啊。阿托那时啊，深深息啊，这个特别特别的深啊，然后又特别的息啊。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啊，意识呢它不是那么的深，平时我们都感觉到这个然后这个我们各种各样的情绪呢啊，它也没有那么深，平时我们都感觉得到。但是这个阿赖耶识在哪里啊？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所以它在我们的意识的最最最低层啊。最神的这个层面上，所以就是深深深息，一切种子如瀑流啊，像瀑布一样的啊，一切种子，比如说我们每天的讲的话，说这个说话呀，做事呀，然后每一个念头的这个善的念头、恶的念头啊，就每天就有这么多的东西啊，他们都就像这个瀑布一样的，就像河流一样的，全部记录在我们自己的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啊，这叫做中字啊，这些就叫做中字。它为什么是中字呢？下一时或者是以后，这个慢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中字啊，它要发芽啊，成熟。那成熟的时候呢，这用佛教的话就叫做业力先迁，不就是因果报应啊？因果报应不就出来了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因为这些中字啊。这些种子，它就一旦把这个种子呢，就存到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啊，那么后面呢，在一定的时候，它就会发芽啊，开花结果啊，那这个就叫做这个报应啊，因果报应。你做了坏事呢，你肯定有这个啊报应呢、啊，那这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事情啊，这还有什么争论吗？啊，是你自己做的啊。所以自己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是啊，这些不好的这些负面的啊东西存的越多啊越多，然后逐步这些东西呢，最后啊就会心里的这些负面的东西多了以后呢，然后 他就慢慢的就会到一定的时候会成熟啊。那成熟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心理的这个作用是非常非常的大啊，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基因啊 DNA。那这样子以后就把因为这个东西把人的基因一改变啊，然后你就变成了动物了，然后又变成了地狱了啊，然后又变成了天人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些都是如果是我们用这个是神秘主义的色彩去讲的话，这些都是讲不明白的啊。这些里面就是没有这么神秘的东西，这些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因果关系啊，就是一个因果关系。只是因为它这里面也不就讲了吗，深深细啊，因为它很神很细，所以平时我们看不见而已，实际上也是一种因果啊。那我们看不见的因果多了去了啊，这个是无数的，就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狗都不如啊，我们狗看到的我们都看不到，狗发现的我们都发现不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这算什么呀，这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这个宇宙当中的这些物质当中 96% 我们都看不见的啊，还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没有看到的就不存在吗啊。所以这个就是啊，一切种子，种子就是这些痕迹，这些痕迹就叫做种子。而这些痕迹呢，就像这个河流一样的，每一天的这些新的种子啊，新的种子都储存在这个里边，都存在这个里边。那这个啊，这个阿赖耶识，他为什么在小乘佛教里面佛陀不讲呢？他说：“我与梵语不开眼啊，我给普通的人啊。”根基还没有成熟的人啊，那不给他们讲啊。为什么不讲呢？控彼分别只为我，恐怕他们会认为误以为啊，这就是自我啊，阿赖耶识就是自我。搞不好弄不好的话，他们有可能把阿赖耶识就当作这个自我啊，那这样子不就是无我就没办法讲了吗？啊，佛教不是要推翻自我吗？讲无我吗？那如果你搞不好，那你认为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啊，我就是这个阿赖耶识，这样子的话，那这就产生了这个误解了。所以呢，就佛陀就是为了安全起见啊，给小乘佛教呢，干脆就是讲意识六啊，不讲什么阿赖耶识啊，这个阿托那这些了啊。当人们的根基慢慢的成熟了，佛教在这个印度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没有这个扎根的时候，讲的就是小乘了啊。慢慢大家就了解了以后呢，消化了以后呢，后面就佛就逐步的根据人的这个根基啊，就是讲这个大乘佛教了。那个时候呢，为师的时候呢，开始就讲阿赖耶识啊。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讲。佛陀自己讲了，他说的为什么不讲呢？不讲，因为我怕他们把这个阿赖耶识当作我啊，所以就没有给他们讲啊，就这个意思啊。那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呢，就有这些痕迹啊，这些痕迹就叫做种子啊，就叫做种子。哎，这个就是我们肉体的这个 DNA 啊，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啊。那肉体我们有一个这样子的 DNA。它这个里面有几千年几万年的这些信息保存着，那今生也有这样子的啊，今生的这个就叫做阿赖耶识啊。那我们现在看看啊，那这些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种子我们做任何事情啊会留下一个痕迹，那这个痕迹是怎么留下来的呢啊，我们看看啊。阿赖耶识中啊储存的各种种子是如何形成的呢？啊，它是怎么播下去的啊？这个记录是怎么记录的？刚才不就是说了自动化的记录吗？怎么是自动化的记录呢？哎，我们现在看啊，学上啊的颜料，这个人可能是个什么艺术家啊，把整个的这个学地上啊撒满了各种各样的颜色啊，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这个颜色是这个血融化了以后啊，这些颜色呢它就会沉淀下去啊，沉淀到这个地面上啊，从地面然后通过雨水啊 然后又渗透到这个底里面啊。那最后呢，虽然这个雪融化了看不见，地面上啊，因为下雨啊，然后呢渗透了以后呢也看不见啊，这些颜色啊都看不见，但是呢它还在啊，它在哪里呢？它就在底里面啊，渗透到这个底下面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记录的方法是这样子，比如说我们的任何行为啊，比如说好的行为不好的行为，任何一个行为结束之后啊，结束之后，然后这个行为啊，这个行为它结束了以后呢，它会留下一个痕迹啊。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实验，它也发现了，比如说我们人啊，愤怒的时候啊，特别愤怒的时候呢，人的身体里面呢啊，就是分泌出啊，就是一些特殊的这个液体，然后这个液体呢是有毒的啊。有一个实验呢，就是说人愤怒的时候，特别愤怒的时候啊，就是通过他的这个唾液啊，或者是空气啊里面化验啊，然后就发现了这个毒啊，这个毒完全可以毒死一只到两只白老鼠啊，白老鼠啊。所以呢，就是说有一种说法，就是啊，比如说妈妈特别生气的时候啊，妈妈特别生气的时候不能给小孩喂奶啊，喂奶，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奶水里面啊是有毒的啊，是有毒的啊，有这样子的说法啊，有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呢，人愤怒的时候呢，就无意当中啊，就是这个在身体里面呢，就是产生啊这些东西。所以就是动物在宰杀的过程当中啊，非人道化的这种宰杀啊，动物是产生了非常的这种恐惧和愤怒啊，憎恨，那么它的肉里面就有这个毒素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看不见的啊，看不见的。但是这个意识的人的内在的这个意识的它的力量啊，是很强大的啊。这个呢，我们过去可能是三五十年前，可能大家都是不太了解啊。慢慢的，这个方面有很多的实验啊，有很多的实验。逐步的这个意识啊，比如说以前的话，这个人的意识呢完全就派在这个科学的研究之外啊。那后面呢，很多的领域当中逐步发现，其实意识不是这样子，它的力量相当的大，尤其是在量子物理的时候，在这个微观世界当中，意识器的作用是就不可忽略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慢慢它就开始纳入科学的这个研究的范围当中。所以现在啊，西方的科学家也对这个意识的这个态度啊正在转变、是这样子。他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个同意的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在转变啊，在进步，人家在进步啊，在进步，在突破啊，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意识它会导致很多这类的东西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非常愤怒了，结束了以后呢啊，不生气了以后呢，表面上啊看这个我现在不生气了，一切都好了啊，没问题了。但是呢，那个愤怒，刚才的这个愤怒啊，它出现了结束的时候呢，它就像这个雪底上面的这个燕鸟一样啊，它现在不存在了，雪融化了啊，但它已经是沉淀下去了啊，它还在这个地里面啊，地里面它存在的。所以这就是一种因果的关系啊，因果关系。所以我们的心理的活动，任何一个负面的这个心理活动啊，当它结束的时候，它本身结束了，但是呢，它的后遗症啊，它的后面的那些东西没有结束啊。那没有接受这些东西，现在在哪里呢？就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了啊，就存在阿赖耶识当中。任何一个行为啊，那么好的也是这样子啊，比如说像慈悲心呐，做好事啊，那么这个沉淀下去了以后呢，也留下了保留了一个好的啊这样子的痕迹啊，好的不好的都是这样子啊。 然后呢就除了好与坏以外的啊中心的这些行为啊也留下留下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吸气，前面讲的这个吸气和这个睡眠啊无意识啊集体无意识或者是个人的无意识，这些是不善不恶的，有些是不善不恶的啊，他也会留下啊，他也会留下这样子的意识啊这个痕迹。哎，善和恶啊，善恶的这个痕迹呢就变成了佛教讲的这个因啊，善恶的因啊，善恶的业啊，也叫做业啊，也变成了业。然后不善不恶的这些中心的这些行为呢，它就变成了前面讲的习气啊、睡眠啊、无意识啊，它就变成这些了啊。那当然这个里面呢也可以有这个善和恶啊，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平时呢除了佛以外啊，就是这些方面了解的比较少啊。那现在呢就是因为心理学啊、认知科学啊，那他们也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那么做了很多研究以后也就发现了一些差不多的一些道理啊，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任何行为结束之后啊，结束之后不要以为结束了啊，就一切都结束，其实是没有啊，就是在阿赖耶识中会留下他们的痕迹啊，这个痕迹啊就以后是要付出代价的啊，所以就是刚刚开始了啊，就是已经播下去了嘛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很危险的。哎，这痕迹啊叫什么呢啊，就叫做善恶之业啊，业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啊，就是业里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因果，善恶因果听起来就是很神秘的东西啊，但其实一点也不神秘，就是我们自己啊，就是做好事的时候呢啊，这个好事结束了以后呢就留下了一个痕迹啊，这叫做善业啊，然后做了坏事的时候呢，然后这个坏事结束了之后呢，它也会留下了一个痕迹，那这叫做恶业啊，这么简单啊，业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一直都在储存在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那么这个呢到一定的时候呢它就开始发挥作用，那这个就叫做报应，因果报应啊，好的也有报应，不好的也有报应啊，是这样，是这么简单，都是一个因果关系啊。这个里面呢没有，这个里面不需要上帝啊、贵神的介入啊，都不需要，全是一个因果关系啊。所以呢佛教只讲因果，只讲缘起星空啊，缘起星空啊，所以就不需要其他的这个造物主啊，他认为一切都是在因和果这两个就揭示啊，能够揭示所有的东西，是这样子。好，那我们看看啊，下面再看看这个，那我们的这些阿赖耶识当中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种子啊，那我们刚才不就是说这些种子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就不就是变成了这个因果报应吗啊，或者是无意识啊，又就开始它发挥作用吗啊，那怎么发挥作用的呢？实际上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从阿赖耶识当中啊，阿赖耶识当中产生。所以呢阿赖耶识啊，它有个比喻，阿赖耶识呢啊就像这个海水啊，海水一样的，然后这个海浪啊，这个海绵的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海绵啊，那就是意识的这个层面啊，意识的层面。然后海底啊，海底呢那就是最深的地方啊，是阿赖耶识的层面。所以这个海绵上啊波涛汹涌的时候呢，海底啊是如如不动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意识呢都在这个表面上啊，情绪，我们的所有的情绪啊都在这个最最上面的这个层面，最外层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情绪的时候呢，我们的内心深处呢是如如不动的，就像海底的 海水啊一样，它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平静的状态。但是海面上啊，那就是波涛汹涌啊，不平静了，是一个。那么这个海水啊，就是好比是这个阿赖耶识啊，那波浪啊，那就好比是这个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各种各样的情绪啊。那么下面就讲啊。大回啊，大回就是佛陀旁边的一个人啊，这个人的名字，以此思愿啊，思愿我们不讲，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个段就在前面的文字里面讲过，在这地方我们不讲啊。阿赖耶识如啊，瀑流水啊，就是瀑流啊，或者是像瀑布一样的啊，瀑流的水啊。像瀑布一样的这个水啊，然后呢，瀑布一样的这个水呢啊，阿赖耶识是不断的啊，不断的不间断的在这个流动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当中呢，然后呢，盛转势浪啊，这个当中啊，阿赖耶识当中呢，不就这个海浪啊，不就是从海水当中产生的吗啊？同样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些比如说视觉听觉嗅觉闻觉，这些全部都是从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所以叫做盛转势浪，这海浪一样的啊，如眼识啊，比如说眼识就是这样子啊。那除了眼识以外的语意如是，除了眼识以外的耳鼻身啊，这也都是一样的，都是来自于啊这个阿赖耶识当中。比如说我们闭着眼睛的时候啊，闭着眼睛的时候就这个视觉就没有了吗啊，没有了，间断了。或者是我们深度的睡眠的时候啊，眼耳鼻舌身都没有了。那没有了以后呢，那当你醒过来的时候，他又开始看得见了。那个时候他是从哪里来的呢啊，他哪里人，这个他本身自己不就间断了吗啊，那间断了，那么他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因啊，他没有因啊，无因无缘的啊，就凭空出现，这个不可能啊，他有一个因，那他的因在哪，他从哪里来的呢啊。所以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睁开眼睛一看啊，第一个瞬间的这个视觉是从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的啊，它的因就是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当中产生。然后呢，这个听觉啊也是这样子，所以与一切诸根啊，根是什么呢？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耳朵耳根呢，就是这个耳朵里面的，比如说耳膜。啊，还有等等这些物质的这个结构，然后呢，眼睛呢，也就是比如说像视网膜啊等等，这些都叫做眼根、耳根啊。反正从物质的层面能看得到的、能听得到的啊，协助阿赖耶识让他去看、让他去听的这个物质啊，这些东西呢就叫根啊，这叫根，主根啊。然后呢，胃尘啊。胃尘就是我们身体的上面的这些原子分子等等，或者是我们能看到的外部的这个胃尘啊，分子原子之类的。然后呢，人的身上的毛孔汗毛啊，眼睛啊等等，反正啊，总而言之，我们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所有的东西呢，都从这个阿赖耶识当中啊投射出来的。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阿赖耶识当中透视出来。转时啊，活顿生，这个转时的时候，阿赖耶识当阿赖耶识转化为啊眼识、耳识的时候呢，有些是啊顿生，就是突然间啊眼耳鼻舌身啊五个突然间同一时间会发生啊，就比如啊明镜显众色相啊，比如说这个镜啊里面呢，比如说100个人看镜子啊，那100个人的这个银啊一下子就出来，这个没有什么先后的顺序啊，立即就出来，是这样子。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啊一下子就会产生阿赖耶识当中瞬间就产生眼耳鼻舌身啊， 和渐生啊，有些时候呢逐渐的，比如说我先啊看到了啊，后面呢听到了啊，听到了之后呢又闻到了这个味道啊，那这个是逐渐逐渐的，有持续的啊这样子产生啊，犹如梦风吹大海啊，那么风吹大海的时候呢，然后呢就海面上产生了这个浪啊，那这海浪呢是有前后的顺序的，不是一下子全部起来啊，有顺序。那这样子我们有些时候呢从阿赖耶识当中啊先看到然后再听到啊等等。啊，性海啊，那我们的心就是阿赖耶识啊，像大海一样啊，大海一样。然后大海的海面为什么有这个啊，有这个海浪呢？不就是因为风吗？啊，那我们的心为什么有这个眼耳鼻舌身呢？那就是因为境啊，境界，境界是外面的啊，这些啊，比如说声音呐，啊，比如说眼色呀这些的东西啊，如果遇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呢，然后产生眼耳鼻舌身。简单就可以这样子解释，实际上这些东西根本不在外面啊，实际上全都是从里面透射出来的啊。境界风吹起主石浪啊，就是外面，当我们啊，如果我们的啊这个前面有这个红色啊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我的识觉就产生了啊。如果没有红色的东西啊，那我的视觉就不会产生，就这个意思。境界就是外界，外界外面的东西，遇到了外面的东西的时候呢，然后就产生了啊，眼耳鼻舌身。那这个就像起风的时候，就是叫吹风的时候呢，就起浪啊一样的，相续不绝啊，那么就不间断的啊，不间断的开始啊出现。那么这样子以后呢，这个阿赖耶识啊，它不间断的给我们这个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我们的意识呢它自己就糊涂了，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就是内心当中发射出来投射出来的，它以为都在外面啊，然后外面的东西有些东西它喜欢啊，贪婪，有些东西它不喜欢，愤怒啊，这样子又把这个反过来把这些痕迹啊都记录在这个阿赖耶识上面啊，又把这个东西呢又开始成熟，那么这就叫做轮回啊，轮回，轮回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啊就是看看这个后面的东西还挺多的啊，就是这样子啊，十界啊，十界是内心投影的画面啊，投影的画面，这个啊就是阿赖耶识啊，这就是阿赖耶识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我们的世界。那我们的世界从哪里来呢？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啊，这个投影仪啊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画面的啊，像种子一样的数据呢就不在这个外面啊，不在外面，就在这个里面啊，这个里面啊，那这个里面呢啊的这些数据呢啊，然后就可以变成啊，外面它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画面啊，那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它是从里面啊投射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根本就不在外面啊，根本不在外面，但是我们啊认为它在外面啊。有一个特别好的啊例子啊，就让我们呢、啊，就一下子这个明白这个道理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呢，我们看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大家看看，物质世界中并不存在颜色啊，那这不就是这几支笔不就物质世界吗？啊，这物几支这看到我们看到的颜色不就是这几支笔的颜色吗？啊，怎么就说物质世界当中不存在这些颜色吗？啊，这不就是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歌，就叫做《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啊，对，对呀、啊，不就是这个吗？啊，那他怎么跟你说？明明就是有颜色，就为什么说它没有颜色呢？哦，哦， 那这就是说它只存在于视觉之中啊，这个就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啊，这就是科学家告诉我们的。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任何一个人啊，没有理由去反驳啊，没有理由去反驳这个道理啊。但是呢，这个对我们的常识的啊冲击力啊是非常非常大啊，冲击力是非常的大。我们一直都认为啊，这个我们身边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的颜色就是物质世界当中存在，哎，所以我们对颜色啊这个非常的在乎啊，非常的在乎。这个颜色让我们有些时候特别的满意，特别的开心啊，有些时候呢让我们特别不开心，哎，这就是大家啊，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啊，这个颜色真的就不在物质世界当中啊。那现在就是科学家告诉我们，实际上这个颜色就是电磁波啊，电磁波。那电磁波它是没有颜色的啊，它根本就没有颜色啊。但是啊，因为它的这个频率，它振动的这个频率啊，振动的这个频率啊，然后就是400到700之间的这个纳米这个之间的这个振动啊，那就叫可见光，我们能看得到的东西。那这个里面呢，可以分出这么几个不同的颜色啊。那这个颜色啊，它这个振动啊，电磁波它自己没有颜色啊，就是因为它的振动啊，在我们的视觉当中就产生了啊各种各样。那然后这个每一个颜色啊，它都有个这个啊，都有个原因啊，都是在视觉里面。那这个大家看看能不能接受啊？啊，这个能接受也得要接受，不能接受也得要接受啊，这没办法了，哎。那如果这个接受了，好，这个接受了，那就很容易了，那都是这样子的啊。所有东西都这样的，你这个上面你没有什么分歧了，我们达成公式了啊，那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不能有公式啊，不就是大家不就是所有都是这样子吗啊。这个一旦在这个颜色上面找到一个突破口啊，然后后面的我们的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了啊，都是这样子了。那所以呢，这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内心的投射啊，颜色没有在外面啊，颜色就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啊。那视觉从哪里来？视觉从不就是阿赖耶识来吗？所以这个就是阿赖耶识的这个透视啊，透视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啊。就是我们经常讲，比如说当我们的衣服啊脱下来放在衣柜里面，把门关上啊，有没有颜色呢？没有颜色啊，对，没有颜色啊。那这个跟我们的常识啊，那就是就非常非常大的冲击啊。那就是这个衣服就放在这个衣柜里面啊，慢慢关上了没有颜色，又打开了以后又有颜色了啊，又放在里面把门关上没有颜色啊。那这任何一个东西，当你就是后来就说白了，反正你没有看到的时候，它就是没有颜色了啊。哎，这个就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了。这个不能不承认，哎，这个承认了以后呢，那下一步我们又站不住脚。比如说啊，我们会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啊颜色，我们就承认了啊，我忍了，不在了啊，好，可以了吧啊？那他下一步更夸张的是，那好，那你先以为这是一个四方形的吗？啊，那我觉得这个啊。这个它的形状还是你要跟我留一点东西吧啊，颜色就我们就不说了，就是不存在了。但这个形状你不能说不存在了吧啊？接下来啊，就是下一步是什么呢？那就这个形状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四方形的东西啊，根本就不是。为什么不是呢？那我们昨天这个旋火轮啊，旋火轮啊。它根本就没有一个这个四方形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也在我们的视觉里面啊。如果这个东西有个什么真实的东西的话，那就只有 0.9% 后面就写六个九啊，0.99999全是空的啊。那就真的，如果它有一个真实的东西的话，那就0.6个零，0.00000001啊，那就只有这个啊。这个昨天不就说了吗？这也靠不住啊。如果再分的话，这也靠不住。但暂时说啊，那么它如果有一个形状啊。那就只有这一点，其他的呢？那其他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个这个四方形的东西呢？那不就是我们的错觉吗？啊，那这个颜色也不行啊，然后呢，形状啊也不行啊，也不存在啊，是这样子啊。反正你怎么说都可以，我不承认我，反正我的世界里面都存在这样子啊，可以可以，我们一直都是这样子活得很开心的啊，反正就。反正这些什么真理啊，什么真理啊，这东西我不感兴趣啊，我就我在乎的就我当下我自己的感觉啊，幸福快乐哎就可以了哎，那这样子就可以，不就昨天就这样子的话，就根本不要去抓这个红色的药丸了，你直接就拿这个绿色的吞下去就完了哎，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这叫做。这个探索真理，哎，探索真理，佛教一直都走在前面，他一直都在说啊，科学真的是在很多方面就追上来了啊，追上来了，特别的有意思啊。结果呢，他们啊，佛教的道理跟这个科学的合谋啊，最后来消灭我们的这些常识啊，我们的常识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最后都。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哎，那下一步的话，那就会告诉那如果这个世界是不是崩塌了啊？那怎么办呢？本来我们就找不到人生的意义啊，整了本来本来就很迷茫啊，那你现在又说这个什么都不存，一切都虚幻，那就虚无主义了吗？这就是就更觉得没有意义了啊。不是，意义就在后面啊，真的有意义啊！把这个东西打破了以后呢，意义真正的意义就在后面啊，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我们把这些东西就是把自己困住了啊，把自己就是紧紧的，就是困在这个里面啊，这样子以后呢，在这个里面我们找不到人生的意义了啊！把这些东西打破了以后呢，真正的意义啊，我们在这个后面就发现了，是这样子啊。这叫做人生的意义，哎，好，我们先讲到这里，然后我们休息一下，谢谢大家。